主，弟兄姐妹平安又圣诞快乐，感谢主。这次我们大会继续交通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以弗所书这卷书特别神把教会的心意启示给保罗，让我们从以弗所书可以更多的认识神要得着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要建造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那教会的呼召是什么？那整卷以弗所书当然它有许多的纲要，那比方说在第一章特别讲到属灵的福气啊，那也说神在基督耶稣里在天上给我们预备各样属灵的福气。那这个刚刚要讲到属灵的能力，因为在以弗所书几乎每一章里面都提到圣灵的工作，像一章十九节那里说，向着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叫你们心里的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三章二十节那里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那第六章第十节那里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这都是讲到圣灵的大能的工作。那第三个刚要讲到属灵的奥秘，在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在第三章第六节那里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二节那里讲到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九节那里，保罗说，你们要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论福音的奥秘。那所以以弗所书讲到许多的纲要啊，像第四个纲要讲到属灵的教会，那也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那里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四章十二节那里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那里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啊，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所以教会是在爱中被建造的。在以弗所书第二十九第五章二十九节那里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的肢体，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把教会和基督把教会比作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我们看见神要怎么样使他的教会成为一个荣美的，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头是荣美的，他的身体也必然是荣美的，是那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荣美。那第五个刚要讲到属灵的生活，也就是神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去装备我们，预备我们，使我们成为 基督圣洁的心腹。那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提到另外一个词，常常提到就是行事为人。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怎么样与蒙召的恩相称。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讲到要凭爱心行事，第五章第八节那里也讲到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那第五章十五节那里讲你们要谨慎行事。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样来建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使我们有荣耀的见证，把我们预备成为基督的心腹。那第六个纲要就是讲到基督的属灵的征战，特别讲到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要穿戴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那所以这次的这三天的信息，那我就想跟弟兄姐妹交通到属灵的教会。今天我跟你们交通属灵的教会，明天交通属灵的生活，后天交通属灵的属灵的精兵，属灵的征战。那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教会是一群人被神从这世界呼召出来，来跟随神、敬拜神、侍奉神、见证神。那所以教会的定义不是一个人，教会的定义是一群人。因为保罗把教会比作基督的身体，所以身体有许多的肢体，那一只手一只脚不能叫做身体，所以身体有许多的肢体，那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所以我们是互相为肢体。那所以保罗把我们当作比作基督的身体，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与基督是一个整体。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那里保罗说，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我们乃是与圣徒同国。所以他还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众圣徒，是神从这个世界呼召出来，好让我们可以来侍奉神、敬拜神、来见证神荣耀的一群的众圣徒。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那所以我们需要这样联络整齐，我们需要成为一体，我们需要在爱中来彼此相助，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身体渐渐增长，我们需要达到一个属灵的身量，长成到满有基督的身量。那教会不仅是一群圣徒，而且保罗让我们从以弗所书看见教会是一群得胜的众圣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特别强调在这群圣徒身上怎么样让我们可以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来在磨难的日子可以抵挡仇敌的诡计，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所以神救我们不仅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圣徒，而且神要使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圣徒。教会不仅被呼召出来要见证神的荣耀，而且教会被呼召出来要在征战中来得胜。那所以教会是一群得胜的众圣徒。那第三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里讲到说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神要将他的荣耀充满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所以一切神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居住里，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可以翻译成是充满万有者所完满的，也就是说 神若是没有教会，神就不完满。那个意思就是神不满足，神若是没有得到教会，神就不满足。因为若是只有头没有身体，这个人是不满足的，不完满的。所以教会神不能没有你，教会不能没有你，弟兄姐妹，神不能没有我们，神有了我们，神才完满。所以保罗说他要在他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的意思就是说神需要我们，我们神得着我们，神得着教会，神得着心腹，神得着他的身体，那么神才完满。不是神不完满，而是说神才满足，神才满足。所以每一个肢体在神面前都是需要的，每一个肢体在神里面都是必须要的，所以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缺少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我们好像在教会没有什么重要，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服侍，也没有特别的好像突出，好像我们在教会好像可有可无的那种感觉。可是那是一个得罪神的感觉，因为神那样子的为你舍命，神把他所有的爱放在你的身上，你是他的身体，他保养顾惜，所以神不能没有你，神不能没有我，神不能没有教会，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就好像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眼中的宝贝，没有一个孩子是可以少的，即使人看他怎么样不聪明，没有成就，或者不怎么样体面，可是在父母的眼中他永远是那样的宝贵，而且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神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的价值。那教会是神的身体，那么教会每一个肢体互为肢体，我们就需要各尽其职，这样教会基督的身体才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就像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所以我们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这个身体就能够在爱中被建立起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恩赐越大，教会越容易被建造，越教会越兴旺。可是我们看见神对教会的，虽然是神为了教会的工作的需要，神赐下各样子的恩赐，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讲到有九大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行异能、分辨诸灵、翻方言、说方言、做先知等等各样的恩赐。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更多治理事的、施舍的、怜悯的、做执事的等等各方面的恩赐。神为了教会的建造，为了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为了福音的需要，神把恩赐赐给教会。可是弟兄姐妹，在保罗讲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讲到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那里保罗特别讲到恩赐和执事的不同。所以恩赐的意思就是工作的需要，那么恩赐是显在外面的这些的工作的需要，可是执事是我们里面成熟，是我们里面真理圣洁仁爱的那个基督的舍己的生命，那个叫执事。所以神赐给教会不仅赐给恩赐，神赐给教会也赐给教会执事。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第十一节那里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所以弟兄们，虽然保罗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成 基督身体的肢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用，任何一个肢体，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功用。无论他怎么样的隐藏，或者他怎么样子的不起眼，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功用。那所以神盼望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尽我们的功用，而神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可是神赐给要建立教会，不是只赐给恩赐，也赐给执事。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在恩赐里面的服事，我们不仅是用恩赐服事，我们更是用生命来服事。若是我们只是用恩赐来服事，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建立起来，可是教会也同时被拆毁，被人的问题，被许多的问题，被老我的问题，被肉体的问题，被许多的纷争，被许多的教会的许多的这些的搅扰。那我们同虽然建立教会，可是我们也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成熟而拆毁了许多神的工作。所以若是我们只有恩赐，我们没有那个生命，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看见巴兰是暂时的先知，扫罗是暂时的君王，犹大是暂时的使徒。因为所以神给教会不仅给我们恩赐，神也给我们服侍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叫我们在使教会可以被建造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让我们看见我们有肢体的功用，我们也看见神要充满他的身体。那同时教会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九节，我们是神身上的肢体。那另外一个是神怎么样来看顾他的肢体，五章二十九节那里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乃是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弟兄姐妹，神是这样子的保养顾惜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相信我们都爱惜我们的身体，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的身体健康，怎么样使我们的身体强健。所以我们在饮食上面，我们在这个作息上面，我们在各方面，我们要保养，要强健，要锻炼，要操练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身体可以强壮，是可以健康。同样神也是这样子来照顾我们的身体，他也盼望我们的心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我们的灵命可以强健起来，我们可以长大成熟。所以神赐给我们灵粮，神把活水赐给我们，神把安息赐给我们，神也在我们生活中在各方面来操练我们，使我们可以里面有一个强健的心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强健的一个身体。所以神也是这样子保养顾惜我们。那另外我们看见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这样你们不再称为外人，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神国里的人。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那里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家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神得着教会，神有一个安息之所，这个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因为神住在我们的当中，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教会成为神的家。那教会是神的家，教会必须是一个联络整齐的，是一个让神可以安息的地方，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是一个爱神的地方，是一个有爱心、有根、有基的地方。好，让神的灵可以安息在我们的当中，神的灵可以荣耀的灵可以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联络整齐，我们全身都要靠他联络的合适。那所以在四章第一节那里，保罗特别强调，凡是要谦虚温柔忍耐，用宽容的心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弟兄姐妹，神要教会要成为神的安息之所， 教会必须是在一个爱的里面，是在一个合一的里面，是在一个联络整齐的里面，是一个彼此相爱的里面，是一个彼此包容的里面，是一个彼此饶恕的里面，是一个彼此接纳的里面。所以神在乎他的教会是不是有让他能够有这样的安息。所以当保罗在讲到教会的合一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凡事需要谦虚温柔的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竭力保守，好像保罗的意思说，教会要合一是很不容易的，教会的合一是很脆弱的，教会的合一是很容易受冲击的，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竭力的保守，才能够保守教会在灵里面的合一。而且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谦虚，有一个忍耐，有一个包容，爱心互相的宽容，和平彼此的联络，那教会才能够合一。那所以我们也发现教会确实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问题，不容易的许多的困难。我自己过去牧养的教会也出现这样子不能合一的问题，弟兄姐妹彼此的没有办法联络整齐，有时候是为了圣灵充满的问题，有时候是为了女人可不可以讲道的问题，有时候是为了圣餐要怎么领的问题，有的是为了教会的方向的问题，有的是为了教会事工的问题，甚至有时候为建堂的问题，为地毯要什么颜色的问题，许许多多的纷争。那最特别是最近一个更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就是同性恋的问题。那弟兄姐妹，保罗也知道教会不容易合一，所以保罗在无论对腓立比教会、对哥林多教会，保罗都同样的教导。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叫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有人向我提起说，弟兄们当中有纷争，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自己所建立的教会，无论以弗所教会，无论哥林多教会，无论腓立比教会，也同样有许多不能合一的问题，许多的纷争的问题，结党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保罗在教导教会合一的事情上，不是在教，重点不在于我们为什么事情来合一或不合一，保罗的教导重点是在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你的心如何。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责备，他说你们当中有人收了妓女，而你们却仍然自高自大，并不哀痛。然后保罗接着说，把行这样事的人，你们竟不把行这样事的人赶出去。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是忌邪的，所以若是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凡神所厌恶的也是我们要分开的。凡是神不喜悦的也是我们需要分别的。所以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干呢？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问题带到教会里面，许多世界的问题，甚至许多前阵子台湾的选举，很多的教会在政治里面的 那所以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在什么样子的事情上，我们应该做什么样子的选择。那保罗也教导分人有的时候需要分开，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五节那里说，倘若那不信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我们被呼召原是为着什么？神召我们原是为着和睦。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分开是为了和睦，就像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亚伯拉罕跟罗德说，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不可以彼此相争，你看遍地都在你的眼前，你若是向左我就向右，你若是向右我就向左。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分开是为了和睦。那就像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一样。那所以当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会去体贴圣灵的合一，我们若有什么样子的纷争，我们会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我们会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竭力的去保守那个合一。那有时候我们需要分开，可是我们的心在意那个和睦，那个才是神在暗中查看的。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教会有时候遇到一些的冲击的时候，我们的心如何，那个是决定我们是合一或者我们是分开。我们是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个才是我们做选择的根据。那再来我们看见教会的呼召是什么，神呼召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那里说，神要用水和道，要借着水和道把教会洗净，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神要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作为他的心腹，就好像启示录那里所说的，他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像是心腹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知道亚当被预表基督，夏娃被预表教会，夏娃是亚当骨中的骨，是亚当肉中的肉。今天同样教会是基督骨中的骨，是肉中的肉。夏娃的生命是出于亚当的生命，因为他是亚当的骨和肉所造的。教会的生命也同样是出于基督，因为我们是被圣灵重生的。那夏娃被带到亚当的面前成为亚当的妻，同样教会被带到基督的面前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弟兄姐妹，神今天在地上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也就是说神要得着一个荣耀的心腹，那是教会的呼召。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圣经无论哪一卷书，保罗都非常的明确而且非常的清楚告诉教会要怎么建造。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好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来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预备自己成为基督的心腹。第一个，我们需要培养爱神的心。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第五章讲到预备自己成为基督的心腹，第六章讲到属灵的征战，基督的精兵。之前保罗在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因着信，因为那个信在我们里面的信，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也就是弟兄姐妹，保罗盼望我们在预备自己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需要在爱里面来预备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是因为神那长过高深的爱来激励我们，来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主。 因着神的爱来激励我们，那个有根有基的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受感动，使我们愿意来跟随主，使我们愿意来效法基督，使我们愿意来追求那个圣洁。那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对教会最高的启示，就是在以弗所书。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那里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的意思就是教会和基督的那种爱的关系，像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的那种爱的联合的关系。那所以神要得着教会，不是得着教会的工作，是要得着教会的爱。所以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主在向提比利亚海边，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神主要的不是要那个工作，不是要那个服事，而是你爱我比这更深吗？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服事，不过是因着我们里面爱神的心而有的一个服事。所以神在意的是教会对基督的爱。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神第一个责备教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责备失去了那起初的爱。那有一个宣教士叫斯达德，也就是戴德森那个时代的一个宣教士，剑桥七杰，他有一次到朋友家里去，他早上很早就起来就灵修读圣经，那他的朋友看他很早房间灯就亮，以为他没有睡好，就后来就早餐的时候跟问他说， 你是不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我看你灯 很早就亮。那斯大特就说，哦，是我就是早上我都起来，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来亲近他，我来读神的话。哦，他说，那你今天早上读到什么神的话？他说，我就是在圣经里面去找有什么命令我可以遵守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多半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多半读什么？读神的应许，我们多半都读神的安慰的话。可是只有爱神的人会去圣经里面找神的命令。因为主这样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们知道神顾念我们，神爱我们，所以神会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应许，给我们安慰。可是那些爱神的人，他们会在圣经里面去找神的命令。那神盼望我们在爱里面来和他有一个连结。在我们有一本书叫《不住增长的信心》，史密斯维格士维尔，史密斯维格士维尔，他英文不好长啊，每次念都不准。他这个弟兄非常的特别，他说他从小十岁的时候，他在受监禁里的时候，当那个主教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神的爱充满他，那个神的同在充满他。他说当他那个监禁里，那个神的同在临到他的时候，有好几天他就在神的那个爱里面。他说当我监禁里完毕以后，我发现别的孩子虽然跟我一起也都受了监禁里，可是他们都还是一样的咒骂，一样的吵架，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们不一样。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力量，追求圣洁的力量。那个不是一个规定，那个不是一个要求，那甚至不是一个命令，那是一个从神爱里面来的一个督促，或者 从神的爱里面来的一个吸引。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一生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他那颗爱神的心。大卫的在耶路撒冷作王之前，他的一生 这段时期大概可以分成五个阶段，五个时期。我们看见不管环境怎么样改变，顺境逆境苦难安逸，环境不管怎么样的改变，他对神的爱不改变。他从小在伯利恒生长，第一个阶段伯利恒的时期，17岁以前他成长在伯利恒。可是我们看见他从小他就被神的爱吸引，他从小就在神的同在中亲近神中在那里成长，他弹琴，他歌颂神，他亲近神。可是他从小并不受家里的人看重，他的父亲他的兄弟们没有人在乎他。所以当撒母耳到耶西家去告神所预定要做王的人的时候，7个兄弟都被叫到撒母耳面前来，唯独大卫还在野地放羊。可是我们看见大卫他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因为人的轻看，人的不在乎，人的轻视，人的忽略而心灵受伤或者需要内在医治。他每一天一样的放羊，一样的弹琴，一样的歌颂神，一样的亲近神，一生为乐。所以大卫在伯利恒的这个时期，神要他学习的第一步就是以神为乐。那神也为大卫做见证，所以神对撒母耳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所以我们看见神看见这个少年人，他里面有一个爱神的心。就像哥林多前书8章3节那里所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怎么样？神所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工作中，我们也有可能被人不看重，甚至被人故意的忽略，故意的不在乎。可是若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从神来的满足，我们就不会被这些不平的事来捆绑。所以这个神，当神的爱那样吸引我们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乎的是神的喜悦。那有一个小女孩，她的家庭是一种就是旧式的那种家庭。我们知道中国旧式的家庭就是重男轻女，而且是非这个家庭是非常的重男非常的轻女。所以老大生的是女儿，那这种旧式的家庭都是有妻有妾的，他有4个奶奶，那所以每一个奶奶都期望抱孙子，不是抱女孙子，是抱男孙子。所以老大是女儿，老二又是女儿，老三终于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所有宠爱都在这个男孩身上。这个小女孩，当然这老二这个女儿小女孩，那当然女孩子尤其是在潮州那里的女人是更没有地位的。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潮州人，是不是这样？那她虽然非常的受委屈，可是因为她读的是教会学校，所以她偷偷的就信了主。当然她的爸爸不会允许她去教会，也不会允许她背主，可是她自己偷偷的信了主。 但是他不敢受，不能受洗。但是他自己常常跟主有一个爱的关系。一个很小的一个女孩，那可是他这个弟弟身体从小就非常衰弱，常常多病。他有一种病，就是他就是会休克，一休克严重的话，就会随时就会走。所以这家人当然都为这个孩子着急，特别在那个时代，医学实在乡下医学很不发达的时代。那小女孩有一天就跟神祷告，她说：“主啊，我妈妈有两个女儿，只有这个弟弟。那若是我的弟弟，他，你要接他去的话，能不能我来代替他？因为我们家有两个女儿，妈妈若是少我一个女儿，比较不会那么难过。”所以他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但是若是你愿意医治他，求你让我的弟弟能够好起来。”哎，真的是三天以后，这个弟弟就完全恢复正常，而且以后一辈子都再没有犯过一次休克。也就是说，弟兄姐妹，这个虽然他一个女儿，一个小女孩在家里的地位是受委屈的，可是因为神在她里面来满足她，所以她能够为这个弟弟来祷告的时候蒙神的怜悯。神听这个小女孩的祷告。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你到哪里都会公平，很多的时候你会遇到很不公平不平的事情。所以若是我们在爱里面有根基，那么我们就能够抵挡魔鬼，我们就能够成就一切，我们就能够在磨难的日子能够成就一切，能够抵挡魔鬼，还能够站立得住。那这是大卫第一个阶段在伯利恒。第二个时期，大卫17岁以后，他在基遍，在扫罗的王宫里面为扫罗弹琴，他深得扫罗王的喜爱。他也因为打死哥利亚成为民族英雄，他受百姓的欢呼，受人的爱戴，民众高呼：“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可是弟兄姐妹，这句话同时试验了扫罗，也试验了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从来没有为这句话而心动，可是扫罗就被试验出来。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8:19那里说，扫罗从这日起怒视大卫。箴言27:21那里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也就是说，不管是炼银、炼金、试炼人，都是出于神的手。可是大卫，他里面爱神的心那样子的有根有基，那样的稳固，所以他不会在乎人给他的称赞，人给他的看重，人给他的欢呼，他还是那样子的安息。因为他在爱神和神的爱里面得到满足。弟兄姐妹，这一点会让我们深刻的去胜过很多我们的情绪。也就是我们在爱神和被神爱的里面得到满足。有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当你被爱的时候，那种甜蜜的感觉。有一个年轻人失恋了， 他的朋友看他很痛苦，啊，你有什么痛苦的？你人家不爱你，你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爱你的人啊？你为什么不让一个爱你的人来满足你？那扫罗在，我们看见扫罗在试验中好像没有那种属灵的根基，所以他过去的忠心、过去的谦卑、过去的信心都好像是暂时的，因为没有那个根，所以日头出来、日头一晒就枯干了。他没有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神的恩典中去培养那个和神的爱的关系。主耶稣这样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怎么样？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箴言书那里告诉我们，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也就是说，神盼望我们的爱的根基是在每一天，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环境中来培养我们跟神爱的关系。那只有当这个那样子的爱的连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胜过各样子的试探，胜过各样子的试炼。劳伦斯弟兄他自己说，他40年来他爱神的心从来没有一天减少过。所以那个爱神的心，他虽然只是做厨房的工作，可是他里面被神的爱感动，被神的爱激励，被神的爱满足，他就不会在乎外面的位置、外面的身份。第三个，我们看见大卫在第三个时期，在亚杜兰洞的时期，他有几年他被扫罗追杀、逼迫、流亡，他在患难中受试炼。可是我们看见大卫里面存着那样对神敬畏、爱神的心，所以即使在患难中、在苦难中，他也不敢伸手来害保罗。他不是在那种平安的、顺利的环境里面去遵守神的命令，他是在那个死亡的苦难中来遵守神的命令。也就是说，我们也同样，我们的人生也都有可能经历像亚杜兰洞的那种受苦的阶段，或者在患难的里面。也许你现在的苦可能没有人可以了解那种那样子的深，可是若是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跟神一个爱的连结，平时我们有一个爱神的操练，那么在患难的日子，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里面会以神的命令为我们的喜乐，为我们的满足。那有一个弟兄，大陆有一个弟兄，他非常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弟兄，他很有神的恩典，有一个非常大的怜悯的心，他自己非常的苦，你知道那是改革开放之前，因为信仰他受许多的苦，他自己在上海有一个房子，有十七尺，我不晓得国内来的十七尺是多大，他把传福音给一个弟兄，那个弟兄后来信主，这个弟兄因为父母过世，就后来就常常来得到这个弟兄的接济。那后来这个年轻的弟兄后来要有认识一些的，就是认识女孩子以后，他们就要打算计划结婚，可是因为他的房子只有五尺，五尺多大我不晓得， 所以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那这个老弟兄，年长一点的弟兄，后来就把自己的房子换，跟那个弟兄换一个五尺的房子，好让这个弟兄可以结婚。自己在那种苦难当中，可是还能够里面有爱来给出去，就像大卫一样，他在苦难当中，他还是能够把爱给出去。第四个，我们看见大卫的第四个时期，在希伯伦作王的时期，扫罗已经死了，可是神没有指示大卫去耶路撒冷作王，神指示他去希伯伦作王。希伯伦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只有一个支派来高大卫作王，所以大卫有七年的时间被局限在希伯伦那里。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从来没有用人的方法要去争取全以色列王的那个位置，他就是安静等候神自己的时候来到。所以这段时期我们看见大卫虽然在那样子的极限的环境里面，好像但以理被国王忘记一样，那么多年，可是但以理里面仍然一天三次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仍然是那样子的向着神忠心，对神的爱，对神的信。大卫在希伯伦作王一样，在那里虽然环境那样子的狭窄，可是他里面仍然是那样子的宽广。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一个有恩赐、有声望、有才干的人，很若是他能够不用人的方法，安于神所给他的位分，那是里面一个真实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态度。有时候教会有很多的纷争，是因为弟兄姐妹要争取位置，那而造成许多的一些的不能合一或者冲突。所以当若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神给我们的位分，我们就会想到用人的方法去争取那些位置，好让我们被肯定，好让我们被看重。可是保罗这样说，他说神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若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位分是从神来的，我们就能够有安息于我们自己的位分，无论我们的位置重不重要，因为那是神所给我们的。保罗也知道，所以他说因为他以我有忠心，所以差派我来服侍他。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也许我的可能不是很突出的、很被人看重的，可是当我们在那里为这个聚会祷告，我们在那里一些小小的暗中的服侍，神在暗中查看。所以人是看人明显的服侍，神是看人暗中的服侍。那就像主说的，若有人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可能有时候是一个很微小的、很卑微的服侍，一个可能人都很容易忽略的服侍，可是神在那里查看。这就是大卫在希伯伦让我们看见，在这段时间神仍然要大卫学习以神所给他的为满足。虽然只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作王，他有全国的声望，可是他愿意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大卫第五个阶段在耶路撒冷作王，我们看见大卫很少就知道神已经高他做以色列全地的王，可是他愿意让神的时候自己来成就。所以当他在希伯伦作王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身世去拉拢人，或者去推翻伊斯波色，或者去跟亚尼尔谈判，或者想办法去争取以色列的这个王位。他让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里面存着无愧的良心。那所以若是我们里面爱神，我们就永远都会有安息，我们会让神自己来按着他的时候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看见当大卫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约柜运到城中来，他在约柜前那样的极力的跳舞，他常常在约柜前在那里瞻仰神的荣美，在那里仰望神，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称颂神。他甚至渴望为神来建造圣殿。所以当他有了名望之后，当他有了位置之后，当他有了那些的世人的那些的所羡慕的时候，可是他的心更靠近主。有时候我们在地上教会，有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得着的时候，我们就花更多的时间想要去在这个世界上去争取更多。我们 那时候有一个弟兄，他那时候失业的时候，祷告会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找到工作就再也看不到他了。他的位置慢慢在爬，可是教会慢慢在看不到他。所以神是这样子要来得着我们，他先要来得着我们的爱。在雅各书那里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神用他的爱吸引我们的时候，神盼望把我们带进内室，神帮我们把我们带进他爱的那个水流里面，好让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来学习跟随基督，我们来让我们里面的爱可以追求圣洁，让我们里面的爱可以来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在爱里面可以成为一个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那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没有在爱里面来追求主，我们所有的属灵的生活聚会都可能不过是一个形式。有一个天主教，我们知道信徒都要向神父来告解认罪，那有一个教堂很大，所以他每次告解有两个神父。那有一个神父的这一个位，这有一个神父，他的排在他前面的队伍很长，另外一个神父没有什么人。那有人就很奇怪说，哎，你们为什么都排这里？他说因为这个神父重听。你认罪跟没认一样嘛，他重听嘛。若是我们没有那种从里面对神的那种敬畏的爱，我们追求我们聚会甚至我们的服事都不过是可能是一个形式。教会就会有许许多多处理不了的问题，婆媳问题，夫妻不和问题，家庭不和的问题，孩子叛逆的问题，各种各样金钱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个性情绪的问题，教会就会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冲击。可是我们若是是在爱里面来建造，所有的问题都在爱里面来被神来把它带进那个人里面愿意降服。所以当我们没有那样根基的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舍己的意志就不刚强，我们就没有舍己的力量， 我们就没有那个起来征战能够站立得住的力量。所以以弗所书不只让我们看见，不只让我们看见许多的神对教会的心意，它更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教会神要得着教会，不是一个外面的复兴，不是一个外面的兴旺，不是一个人多，不是一个怎么样子人所高举。神要在教会得着的是教会对神那个单纯的爱。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祷，就是求神把那样子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吸引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同心奔跑这条路。